所以这证明说呢，这个撒底是充满生命的教会，神已经给了他们生命，充满了生命，所以他才出名的，否则怎么会出名呢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就是神所要的不光是名字，神所要的更是内容。不错，一点都没有错，这个都没有讲。如果不是因为他里面有生命，这个名声不会传出去的。撒底不可能按名你是活的，不可能的。比起罗马天主教来讲，马丁路德所做的，还有茨威里，还有加尔文所做，当然全世界都出了名的，那个的确是活的，你不能说不是活的。你我要看你当神兴起马丁路德，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是活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这里是讲预言，这里不是光讲刚开始那一段，马丁路德那一段，加尔文那一段当然是没有错，但是历史要往前走的，撒底乃是包括教会一段的历史的。那等一等你会发现是看见说，慢慢慢慢他实际漏掉了。所以结果主责备他们怎么说呢？结果其实你是死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撒底因着回到耶路撒冷，因着离开了推亚推拉，你看一下他的的确是活的，否则他不会出名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说改革那一段，谁使用兴起马丁路那一段是活的，但是问题就是等到你有了真理，等到你明白圣经的教训了，等到你懂得所谓的神学了，那么现在是不是你能活出那个光景来？神所看的乃是我们的实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主说按名你是活的，其实你是死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说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。你看见这就是毛病就是出在这里了。毛病出在这里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那个剩下，这里还有剩下的人，这些还没有死，不快要死了。所以下面说将要衰微，衰微原文将要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，这就证明说本来是活的嘛，但是不知不觉有一些东西漏掉了，不光漏掉了，而且慢慢的，如果你不惊醒的话，那么你一定要坚固。所以证明说你要去坚固那些剩下将要死的，叫他能不死，叫他能活过来，所以要惊醒。所以不是无可救药。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当你看整个撒底教会、撒底这个历史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一面是活的，但是他们难处是在哪里？许多时候里面人都死了，那么这个是撒底教会的难处。然后下面说，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。这个完全在原文有成熟的意思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在撒底教会里面开了很多的头，但是没有一个头有尾巴的。换句话说，在神对撒底教会有许多的祝福，这些祝福都是对的，都是好的，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是没有一样东西达到成熟的地步。神对撒底最高的要求不是你怎么生下来的，现在不再推啊推拉，现在你不再卖赎罪券，不需要靠赎罪券，因为一信成义了。但是问题就是等到你真的回到耶路撒冷，应该怎样呢？你不满意，不是对起头不满意，你看你是不完全而已，不是说前面几步是错，前面几步都是好的，但是为什么都没有完成？所以这个就是你读教会，你从14、16世纪以后，你看见教会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部历史，头都开得很好，因信成义，因信成圣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些头都是开得非常的好，你去读教会历史很清楚的，但是问题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一个时候就凋零了，不知道到一个时候就没有完全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补救的方法在哪里呢？补救的方法你要看见说，我们的主是有器灵的，所以这给我们看见，当教会从黑暗的情形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注意圣经中的教训。当一个人头脑被越来越大，当一个人对于圣经知识越来越多，当人对于所谓的神学越来越清楚的时候，你看见人很容易 就跑到头脑里面去了。他们忘记了，今天我们跟随主，不光是我们的头脑要明白，要明白真理。你看见我们的心要来到神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不错，现在真理比从前清楚了，但是结果各个头脑都是大的。结果大家注意，如果我们一直注意到这些地方去的话，那当然我们就忘记了圣灵，我们就忘记了原来教会的动力乃是圣灵自己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复兴的路在哪里呢？所以第三节，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，怎样听见，要遵守并要悔改，又是要悔改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话我们都领受了，从马丁路德那都领受了，我们也都听见了，我们也都遵守了，而要遵守，而且要怎样？要悔改。所以这就是很明显主的话，他说若不警醒，我被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，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够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，刚才主回来以前这个杀敌的情形是一直要维持到那个时候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惕。那下面怎么说呢？下面说，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，在撒迪教会是如此，在推亚推拉也是如此。推亚推拉呢，是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怎样怎样，我们那这些人主要把诚心赐给他们，要得胜的，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这是推亚推拉。那么撒迪呢也是这样，撒迪说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教会两千年来主所做的工作。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你看你有推压推压其余的人，那这些人主把诚心赐给他们，那感谢主。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说，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附近有一个阿尔卑斯山山谷，在那一带有很多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躲逃避逼迫的缘故，还有呢，因为他们不从那这个推亚推拉的教训的缘故，那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就躲在山谷里，所以这一班弟兄姊妹就称作谷中的弟兄们。那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反而从主那里得着教训，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把圣经新约圣经背过来，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。他们圣经熟到一个地步，后来天主教教皇要下一道命令，所有的平信徒不许读圣经。你知道是针对谁的来，是冲着谁来的？乃是针对这一班人来的。那因为他们越明白圣经，越看见今天教会的错误在什么地方，所以他们在厨房里面，他们在织布房里面就擘饼纪念，每逢主日就在那里擘饼纪念主。他们的的确确跟随主的一班，然后教皇看见，教会看见这一班人成为一个很大的威胁，而且他们人数多到一个地步，如果你从德国要到意大利，从西到东，然后跨过阿尔卑斯山，你根本不需要住旅馆，每天你都可以接待在弟兄家里。从那个时候，这个整个的欧洲几乎都是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就是所谓谷中的弟兄。奥秘派里一个最大的奥秘，John Towler， 就是他们整，就是他们带得救的。那不光如此，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布拉格，就是捷克斯拉夫，那个时候是波西米亚，叫布拉格大学。这个布拉格大学的校长叫做约翰胡斯，后来为主寻道，就是因为他看见真理。当他寻道的时候，有两个罪名，一个罪名，其中的一个罪名就是，他们得着他中了这些这个蛇，中了什么？中了这些这个谷中弟兄们的毒。那这些弟兄姊妹老早从圣经里面知道因信称义，老早从圣经里面，教皇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敌基督，他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，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，结果怎么办呢？结果教会知道说他们没有办法了， 所以他们就用最后的一个办法，他们怎么对付回教徒？当初对付回教徒要从回教徒手里面把这个耶路撒冷拿回来，所以他们不是用十字军去对付他们，结果他们用对付用他们不是把十字军送去对付回教徒，不是，他们就有五次差遣十字军去对付这一帮手无寸铁的基督徒，然后他们从山谷里面就爬到山顶上面去，有很多人到冬天就死在雪堆里面。那的的确确，现在你如果再去看到这个古到这个意大利北边那个山谷里去看的话，那为什么风景是那么美丽？因为这都是圣徒的血在那里浇灌的。那不光如此，在巴黎南边也是这样的。巴黎南边有一班的人，也是就是这一班的人。他们那一班人，我如果没有记错，当初聚会的地方有一千多个聚会的地方，那可以说全世界都跟随他们了。那么他们就是非常解，他们其实就是不从这个他们教训的这一班人，结果呢，他们也是用十字军去对付他们。本来巴黎的南部可以说像乐园一样，后来经过20年的摧残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荒凉的沙漠。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，你从巴黎坐火车，但如果如果你坐火车大概坐个大概8个钟头的样，你到了南边，你就看得见那个都是那个很多还剩下的那些古堡，都告诉我们说当初许多那些人他们受了不知道多少的逼迫，所以圣经不是讲到他们与圣徒征战而且胜过他们吗？那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我看了有一本书叫做 War with Saints， 就专门讲这一班弟兄姊妹受苦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教会历史时，毫无疑问你看见说的的确确在推亚推拉有起因的人，那么这个是谷中的弟兄们，那是很长的一段他们的历史，有人告诉我们可以推到使徒时代，所以他们能一直保留圣经里面的教训。所以不是等到推亚不，所以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开始改革，我们要知道在他100年以前，在波西米亚像约翰胡斯他们已经开始了，他们的光从哪里？他们的光很多就是从这些谷中的弟兄们来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是他们主把诚心赐给他们。所以讲到改革的时候，讲到 reformation 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你一定要讲到约翰胡斯的，你一定要讲到谷中的弟兄们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就是他们的故事。那么讲到撒底的时候，你看见说主还留下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。那么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，你看得很清楚，神兴起了有一般的人叫做崇敬派，重新受敬的人。表面上呢，好像他们反对婴孩受敬，其实不是，其实他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。他们觉得过去是教会世界化，现在呢是世界教会化。虽然他们在你苏格兰，或者说他们在日内瓦，因着福音的缘故，主是在祝福他们，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看见世界跟教会有什么不同，有什么分别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有一般的弟兄们，他们为着主的缘故，就像这里所说的。就像这里所说的，他们穿白衣与主同行，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受逼迫，这个逼迫他们的人不是推亚推拉，也不是罗马帝国，乃是撒迪教会里面的人，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他们说你们不是要再受禁吗？那么好了，我们完全成全你们，所以他们用麻布袋把他们包好，就把他们丢到海里，丢到水里面去。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德国，到 Zurich， 不是到瑞士，到 Zurich 去，苏黎世去的话，你会发现在这个市中心呢，就在那个河的附近，你还可以看到那个他们当初寻到的地方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寻到的血呢，果然成为了教会的种子。那么如果在罗马帝国底下你能懂，如果在罗马教会底下你也能懂教会为什么不受逼迫，但是你不会明白，你没有想到这个16世纪以后这些悲剧还是会发生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没有今天的浸信会，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我们对圣经真理不清楚；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跟随基督。你看见？